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表示，他对中国政府的人工智能项目深感关切，并且表示中国的项目不在法治约束之下。克里斯托弗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表示，北京的人工智能野心是建立在他们多年以来摄取的大量知识产权以及是敏感数据之上。他说，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进步来推进他们的黑客行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是镇压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说，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事情，我认为这一处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深切关注。他表示，更加广泛地说，人工智能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例子，他每次都有同样的反应，我会想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我会说，上帝，他们能够做到这些的事。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表达了这种的关切，例如2021年10月，美国反间谍官员就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野心发出警告，作为重振努力的一部分，告知企业高管、学者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官员接受中国投资或者是关键行业专业的知识的风险。美国缅因州将禁止在和州政府网络连接的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的应用程式，成为最新一个禁止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在州政府电话以及其他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州。缅因州信息技术办公室在星期四通知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TikTok 这款流行的应用程式可能会对该个州的网络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该个州的地方电视台首先是报道了有关的指令，该个指令要求在2月1号之前将 TikTok 从连接到州政府网络的州政府设备以及个人设备当中剔除。之前有超过20个州以及联邦政府已经禁止 TikTok， 是 TikTok 是字节跳动的子公司，而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的公司，2020年他们的总部是搬迁到新加坡。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是联邦通讯委员会都警告说，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可能会同中国威权政府共享 TikTok 用户的数据。去年的一些新闻报道引发了公众的担忧，报道说一个位于中国的团队不当地访问了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作为他秘密监视计划的一部分，以确定向媒体泄露消息的来源。针对一名被控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纽约警察的指控，星期四是被正式撤销。而在之前，美国联邦检察官说，他们发现了应该撤销指控的理由。这名警察是昂旺，他出生在西藏，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在获得保释之前他被羁押了6个月。他被控为中国驻纽约市的领事馆官员刺探纽约的藏人社区的情况，正式撤销指控，结束了昂旺前身2年的官司。昂旺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外对家人以及包括纽约警队成员以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内的支持者表示感谢，他的衣服翻领上面是别了一枚美国国旗的徽章。昂旺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检察官在短暂的出庭期间表示，他们是为了司法公正而撤销指控。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科米蒂试图是让检察官讲出是让检方改变想法的讯息，但是他们拒绝披露相关的讯息。助理联邦检察官哈根斯对法官说，决定是基于所有后续得到的证据和讯息。他补充说，有些讯息的性质是过于敏感，无法在法庭公开讨论。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办公室表示，艾尔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和中国贸易同行是举行会谈的时候，呼吁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贸易壁垒。中国新华社较早之前报道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星期四的会晤同意，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将会在近期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会谈。 不過報道並未有說明兩國貿易部長視頻會議的日期。艾爾斯的發言人表示，助理部長艾爾斯提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以落實世界貿易組織第十二屆部長級會議的成果，並且從兩國的利益考慮，消除目前影響澳大利亞對華出口的貿易障礙。中國和澳大利亞兩國貿易部長已經三年未有會面。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 G20 峰會期間舉行會面，兩國關係在經歷了多年的緊張之後正在改善。不過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王英賢星期四表示，這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澳大利亞敦促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並且禁止電信巨頭華為的 5G 網絡進入澳大利亞之後，中國在2020年對澳大利亞的煤炭以及葡萄酒等產量下達了非正式的禁令。今年1月，多家的中國公司獲准恢復購買澳大利亞煤炭。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表示，中國、菲律賓和其他沿海國家在南中國海長期以來的爭端令到他夜不能寝，並且警告說，亞洲發生任何類似烏克蘭戰爭的重大對抗，都是給予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小馬科斯星期三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小鎮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對話上面發表講話。在會上，小馬科斯被問及到他就任總統七個月以來的情況，他的經濟戰略以及主要的安全擔憂，包括日益緊張的南中國海主權爭端。小馬科斯在回答論壇主席布倫德的提問時候表示，這場的爭端令到他晚上夜不能寝，令到他白天心神不安，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坐立不安，他是動態的，一直在變化，所以你必須要關注他。小馬科斯說，一直有人呼籲菲律賓政府採取更多的措施來保衛他們的領海，但是他補充說，軍事解決衝突不是選項。他表示，我們和中國是沒有衝突的領土主張，我們面對的是中國對我們的領土提出的主權要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寒蝉效应持续影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发现，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比率有 34%， 创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自从去年年底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多次发生播错香港国歌的事件，引起港府高调回应后，好多市民因为恐惧和警惕，不敢自称为香港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月10号公布最新的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由1997年主权移交开始，每半年进行一次。这次调查在2022年12月5号至9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4名18岁或者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居民。在没有涉及身份对立问题的独立评分结果显示，无论是按认同感、重要性或者认同指数排名，香港人身份认同指数达到 81.8 分，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 6.4 分，继续排行第一位。排名第二至到第六位的是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世界公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值得注意的是，排名第四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指数较半年前的调查大幅上升 9.2 分，达到 70.7 分，创2012年以来的新高。如果将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对立比较，限制受访者在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四个身份选项中选择自己最认同的身份，有 32% 的受访者称自己为香港人， 21% 自称为中国人， 12% 自称为香港的中国人，另有 34% 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结果显示， 自称为中国的香港人的受访者最多，有 34%， 较半年前上升3%，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而自称为香港人的32%受访者，较半年前显著下跌7%，创2012年以来的新低。保育广东话和繁体字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进行期间，正值去年年底，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多次发生播错香港国歌的事件，引起港府高调回应，令很多市民担心，自称为香港人可能会有问题。受事件影响，市民回应中国的香港人创新高，可能是出于恐惧和警惕，而不是基于文化脉络的回应。
他会担心这个本身称呼自己是香港人这个方法是有问题，而转而去称呼自己是中国香港人。那他未必是在称呼自己中国香港人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脉络，即是例如我觉得我用筷子啊吃这个中菜是中国人的一种，这样不是这样的一个基于文化意识的一个回应，而是反而是对于即係近年嚟好多主流媒體啊，或者係主流嘅一啲官方機構啊，都好強調用中國香港呢個名義嘅時候，係一個恐懼同埋警惕，以致去變咗呢個香港中國香港人咯。
陈乐恒表示，近年香港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加上留在香港的市民回应民调的时候可能有政治压力，对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个民意调查都是有它的限制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移民潮，你说移了出去的香港人，他们怎样去思考他们的身份呢？或者是在香港的香港人，他会不会因为一些政治压力而去揀一个比较安全的取态呢？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本身是中学补习老师的陈乐恒表示，虽然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由幼稚园到大学都必修国安教育，他接触的中学生对香港人身份认同仍然未受到国安教育的影响，反而香港的学生意识到他们受的国民教育和国安教育甚至比中国大陆的学生更加严厉。去年年底，中国已故领导人江泽民逝世，香港的学生甚至在考试途中都要起立默哀，这些前所未有的安排连中国大陆的民众都感到奇怪，对香港学生可能造成反效果。
就算有些人去翻墙去看到我们有关的文章报道，他都会觉得是很匪夷所思，即是大陆人都会留言说你是不是作假，我们中国都没有这样去站起身悼念，不会考下试去站起身的。那变了这个呢，我觉得是他甚至乎不要说是跟大陆，甚至乎是比大陆呢是有过而无不及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他如果他真是香港的学生，他真是去接触一些大陆的同学的时候，他会发觉咦，原来香港人那个差别，即是如果你要统一我们的国民思想，那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应该有差别的待遇的嘛。如果你有这样的差别待遇，他始终有个差异，自然就会有一个香港人的想法是会出现啦。
陈乐恒表示，他接触的中学生会觉得国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内容只是强调守法和爱国，内容太过低层次，但是占用了不少的课堂学习时间，会感到厌烦。
中学是必修的一科啦，甚至乎去到大学也都是必修国安教育啦。那去到连一个年纪这么大的情况下，都要放弃一些专科学习的时间去读一些讲紧在内地是一些小朋友先去读的一些国安教育呢，咁佢哋其实是好本能地是会觉得好厌恶啦，因为佢哋嗰个教育是同佢哋嗰个年龄是唔对等啦，佢哋教紧嘅嘢都是即係讲紧话守法爱国呢啲，其实是一啲好 低層次同埋係應該話係好易掌握嘅嘢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係太易同冇挑戰性咯。咁變咗佢哋就會係好厭煩嘅。你就係要佢哋背書話讚好寫啲文章話呢樣好嗰樣好，佢哋係覺得冇思想冇挑戰性嘅時候，其實青少年係對於呢一啲比較上係背書就咁話認同嘅一啲教育咧，係本能咁樣去厭煩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持續超過25年，每半年做一次。他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指數在對上幾次調查都出現下跌，這一次回升可以說是統計學上的向中委回歸的趨勢。
我覺得而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啦，亦都有一個向中委回歸的一個趨勢咯。咁當然因素可以好多嘅，因為即係有段時間，即係香港人對中國人呢個身份相當之抗拒。咁但係而家即係喺而家情況底下，我懷疑嚇有啲人可能都唔同鬧你話係咪係咯咁樣咁嘅心態嚟答。咁亦都同樣道理，有段時間香港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都感到厭惡，因為覺得香港而家都唔係香港咁樣。咁但係都好多人移咗民啦。咁所以都會做對個統計結果造成一啲影響啦。咁所以我只能夠話，我理解就而家佢只係喺個低位向上彈升翻嘅一個過程。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講個 regression to the median。咁要睇多一段時間先可以判斷到呢個新嘅一浪。每個平衡點會喺邊咧？咁樣咁可能我哋即係呢個調查，我知道每半年做一次啦。咁我哋睇到兩次先至會大致睇到會去到個新嘅平衡點度咯。
記者問及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年半以嚟，當局不斷向新生代，尤其係幼稚園同埋小學生灌輸國安同埋國民教育，對新生代香港人嘅身份認同會造成乜嘢影響？以後在香港自稱香港人會不會變成敏感詞？鍾建華表示，國安教育確實在幾年後可能會對新生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造成影響，因為課程內容缺乏思考，完全沒有選擇的空間，不願意子女接受這種灌輸式教育的家長很多已經移民離開香港，留下的家長可能並不在意。
即是政府現在那種洗腦教育確實有可能在幾年之後產生效果的，對年輕世代，因為現在的教育你不給這些人思考的嘛，是吧？灌輸的嘛，是要 impose 的嘛，要你接受的嘛，完全沒有選擇空間的嘛。那我想即是有很多人，如果他不能夠讓子女接受這種教育的話，已經離開了香港的了、過去三年來香港的了，很多都是學齡兒童來的、大概有十萬人左右、所以其實就即是留下來那些可能家長不是太在意，未必有很多人有時間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去抵消這些即是透過教育和宣傳造成的影響，又不讓人有機會去選擇，亦都透過一些扭曲的資訊去佔據他們的思維空間。所以你說幾年之後個有轉變，這個可能性 是存在的，一定是有的，如果不是政府就不會做了，是吧？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近三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政策急转弯，在各地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海啸正是直卷到中国各个的角落。习近平的标志性的清零政策以这种混乱无序的方式收场，无疑会使到这位自从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威的中共领导人的威望是受到打击，就好像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对毛泽东的权威带来打击一样。那习近平的预测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就在两三个月前，外界仲是猜测中国的全面主席习近平会在几时以何种方式结束他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当时习近平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面打破惯例，获得自己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并且在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里面几乎全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以及盟友。动态清零是习近平主找的最重要政策之一，他一直是执拗他相信清零展示了中国制度优于西方，是中共卓越治理的典范。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直到去年11月中，也就是中共二十大落幕，习近平如愿拿到第三个任期之后，他仍然是未有打算取消清零。但是到11月底，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爆发了反对清零的白纸运动，再加上多个政府的部门紧急请求，才促使到习近平最终改变立场。12月7号，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了被称为是新十条的优化防控措施，基本上放弃了动态清零。今年1月8号起，中国全面放开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着清零政策正式结束。但是从超严格的封控到毫无预警地放开，将中国推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中国各地新冠病例呈爆炸性的激增，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以及火葬场尸满为患。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公共卫生专家预计疫情将会在医疗水平欠发达广大农村的地区继续大肆蔓延。中国国家卫健委流出的一份12月21号的会议纪要是显示，从12月1号至20号，中国累计感染人数接近是 2.5 亿，仅仅是北京市2200万常住人口当中就有一半是被感染。华尔街日报验证了这份纪要的真实性，专家预估中国这一轮的疫情可能会造成100至150万人死亡。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在没有准备情况之下突然放弃清零，令华盛顿困惑不解，但是亦都进一步认识到在习近平个人专权之下的中共政权的任意性。
My sense is at least the leadership in DC, both on Capitol Hill and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n the bureaucracy.
贝克利表示，他的感觉是至少在华盛顿的领导层，无论是国会、白宫还是是官僚机构的人，普遍的看法是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他还说，这个加深了美国对这个政权的看法，他可以迅速地反转，并且愿意让中国人民为此是付出惨重代价。贝克利认为这个是有些可怕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此意外的决定，就是在你认为你了解中国的决策方向的时候，这个政策突然出现了急转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的主任高斯廷在12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毫无章法的退出清零将会是习近平所谓的高效治国下的一个重要污点。好惊讶是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哈特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经常讲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时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余茂春说，清零亦都好，突然放开亦都好，呢啲都系党中央嚟计划噶。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呢个系习近平最喜欢讲噶。佢话呢个就系佢哋有制度优势，就系共产党将全中国嘅资源都垄断起嚟。 所以他们可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就是太过集中在领导人的意志上面，结果都是以集中力量办蠢事以及是傻事而告终。清零政策下的频繁封控重创了中国的经济，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仅为 3%，不及2021年的 8.1% 增长率的一半，远低于政府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而实际情况的可能更差。中国曾经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10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7%。 有分析认为，经济超预期的大幅度放缓才是促使到习近平放弃清零的更深层次的关键因素，但是放松疫情管控措施到底能够有多大程度上面刺激经济反弹，目前仲是难以判断。经历了三年的清零之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跌入了3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3年元旦长周末假期，中国国内旅游出行人次和上年相比增长 0.4%， 旅游支出增加 4%。疫情封控导致的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工作岗位流失，可能仍然需要数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在这个星期，中国政府派出了即将退休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往瑞士滑雪度假地达沃斯出席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刘鹤在他的演讲当中将中国描述成为一个依然值得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说，如果我们作为是足够的努力，我们有信心中国经济成长2023年很可能恢复到正常的势头，中国经济将会是有重大的改善。他亦都表示，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并且坚持市场经济。他说，有些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西方商界对刘鹤的讲话反响是较为积极，高盛集团这个周末是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刘鹤的讲话是对市场友好的，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跨国投资机构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提升到 5.5%。 但是政界和长期关注中国的观察家则是对中国的表示警惕。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冲突一书的作者贝克利说，至少政策制定者是更加是现实和清醒，这个倒是反而令到习近平看上来显得是非常之无能。他的一连串失误，从偏执地坚持清零毁掉中国的经济，搞得民怨四起，都毫无准备地放开，这个令到外界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他说，很多美国的政客是政策的制定者曾经将他看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战略大师，我认为这个想法已经是被抛到窗外，就好像他们曾经认为普京是一个辉煌战略家的神话一样。通过他在入侵乌克兰这件事的差的表现来看，这种的看法也都已经被抛到窗外。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是表示，中共虽然会迫于形势而作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是并不会真正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余茂春说，刘鹤说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个是充满了滑稽以及是讽刺意味。他表示，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第一次是没有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好像马云这样的人物参加，因为他们是被打跑了。在经历了清零、猛折腾以及是毫无准备的突然放开之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在是丢掉了他们的国际信用。
中国以全球经济强国挑战美国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过去至少20年似乎不可避免，但两个新的报告显示前途可能并不是那么肯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在星期二报告人口2022年首次减少，中国政府同时宣布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锐减，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低过预期都对未来产能不利。政府在目前新冠病毒感染激增停止之后的干预和增加消费需求可能会提高2023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减少尤其体现了北京政府需要处理的长期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二说，中国人口减少到14亿1200万， 中國2022年新生嬰兒有956万，死亡有1041万。移民不是2022年中國人口變化的主要因素，雖然公眾的移民興趣在疫情期間激增，但是中國政府不鼓勵海外旅行，簽證審理漫長和限制資金出境等規定，都令到中國的海外移民比疫情之前減少了很多。中國曾經發生過普遍饑荒，導致幾千萬中國人死亡，導致了人口1960年代以來的首次下降，但是新生嬰兒的數量多年來呈現下降的趨勢。中國此後放寬了一胎化政策，鼓勵更大的家庭，但是公眾的反應不冷不熱，疫情造成的經濟不確定性亦都沒有幫忙。中國官員報告新冠病毒死亡人數12月初以來是6万人，但外部的專家認為肯定是低估了的。外部衛生官員估計中國目前有大量的感染，可能有幾億人，可能導致2023年極高的死亡率。中國經濟2022年增長有近 3%， 低過前一年的 8.1%， 原因是一系列的新冠封閉措施令到供應鏈和正規商業關係陷入混亂。2020年除外的2022年是1976年文革結束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速，中國經濟增長幾年來一直下滑，而在21世紀的前10年都定期超過 10%。 疫情前5年的經濟增長逐漸下滑，從2014年的 7.5% 減少到2019年的 6%。 但是疫情並非是中國經濟去年下滑的唯一原因。中國政府2022年對科技產業進行廣泛的鎮壓，尋求政府對希望海外擴張的公司的控制。中國地產業同時面臨債務危機，很多開發項目都無限期停滯。美國的制裁亦都令到很多中國靠科技公司沒辦法增長。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艾倫對美國之音話，委員會預計中國經濟2023年會進一步增長，因為疫情緩解，政府採取不同措施提高需求。他說，我們預計中國經濟近期會恢復增長，因為新冠病毒的經濟影響開始消退，但我們還預計長期的經濟增長未來幾年會減弱，7%或者8%的增長率可能距離我們遠去了。艾倫說，增長雖然減緩，但中國會繼續擴大中產階層的人口比例，這對想在中國市場賣嘢和服務的美國公司來說是一個好消息。艾倫說，我們同樣預計中國政府今年重點提振國內需求，我們可能會見到一些尋求這個目標的政策，幫助增加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質量的增長，結果幫助市場中的美國公司。中國人口沒辦法短期內類似反彈，人口增速年年下降，很少有專家預計近期會扭轉的，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注定會出現經濟停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拉弗里對美國之音說，大型經濟不需要很大的勞工隊伍的，看看美國，我們的人口比中國少，但我們的經濟體更加大，你必須有的是要更高的生產力，這個是一個問題。他說，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並已經採取行動這樣做了，譬如中國是世界自動工廠的領導人，可以增加產能同時減少需要的工人數量。拉弗里說，即使中國向私人企業進行更多的投資，亦都不能夠保證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會大幅增長，因為中國還面臨人力資本逆差、教育素養分配不均，大部分農村地區依然缺乏教育，並沒有可靠的健保和社會支持服務。此外，中國老齡化很快，缺乏照顧老人的強勁系統。拉弗里說，他們過去一直都試圖建立他們的健康退休領域，他們取得重要進展，但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納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最新公布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是显示，距离长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的奇迹可能已经走到尽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需新的模式和增长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最新人口统计显示，自1961年大饥荒结束之后，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此外，星期二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亦都极为令人失望，是自1976年以来最差的，仅为是 3%， 不到2021年的一半，远低于 5.5% 的目标。中国经济虽然有惊人的高速增长的历史，但是随着各种深层内在的矛盾日渐突出，观察人士一直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跌至 2-3%， 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它的高速增长的奇迹即将成为了历史。而这个星期二的这两组数据为这个有关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提供了最新的官方印证。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想淡化中国的奇迹，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保持着 7% 或者 8% 的稳定增长。从长远来看，当你考量到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当你考虑到人口的问题，当你考虑到中国政策出而反尔，他的预期就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增长率大约是 2% 或者是 3%， 而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 8%。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表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所导致的经济放缓将会打破了大家是当今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好多的普遍睇法。他说，在西方的眼里面，中国是一个经济巨人。这位华尔街的投资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在地缘政治上面，中国将不会是好像过去这样看上去将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数据出炉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就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了颇为乐观的评估，声称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企业会加大投资的力度，居民消费会回归常态。而此外，针对国际社会倍感关注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刘鹤系释放出近年来罕见的重要信号，声称中国会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开放的承诺。从对科技企业的打压到对私营企业越来越严厉的监管，中国最近几年接二连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令观察人士质疑，现政府是否会坚持自前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行了40年之久的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政策。一些批评人士甚至警告说，中国似乎正在向毛泽东的时代倒退。刘鹤在这次汇集了50多位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的年会上面说，有些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中国监管机构近年来针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打压，被认为是极大地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危及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创新前景。最近前中国首富马云还交出了蚂蚁集团的实质控制权，对中国企业家还有外资来讲都释放出了极为负面的信号。不过刘鹤在星期二说，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必须要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栋是对路透社表示，刘鹤代表着习近平澄清政策上的困惑或者误解，令到世界放心，中国将会继续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自从中共的18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将他所谓的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声称现时是共同富裕不单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打击譬如是课外辅导等各种可能会彰显出贫富差距的行业，并且要求企业大亨回报社会。 劉鶴在特沃斯論壇的講話當中一反官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語調，聲稱任何情況之下大家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都將會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共同富裕是一項長遠的任務，要逐步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管理學院教授兼中國項目主任顧道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劉鶴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在這個國際場合自然是要為中國經濟美言幾句，他是要向世界宣布在經歷了幾年的疫情大流行之後，他們已經回來了，清零政策結束了，我們是開張營業了。雖然中國在放棄清零政策之後感染病例呈爆炸式的增長，但是劉鶴說中國從嚴格的封控到全面放開轉型總體平穩順利，現時大部分社會成員已經是恢復正常的狀態。中國目前雖然已經排除了清零封控這個障礙，但是它面臨著很多深層次的結構矛盾依然越來越突出，其中包括房地產市場仍然疲軟、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出口下跌的等等。政府上個星期五宣布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 9.9%。 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二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 10%， 房屋新開工面積下降高達 39.4%。 而此外，去年商品房銷售面積以及是銷售額亦都分別大幅下降，其中住宅銷售面臨是面積下降了 26.8%， 住宅銷售額下降 28.3%。曾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制定以及檢查部副主任的拉克曼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騰飛令到大約4億人擺脫貧困，這個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但問題是它的經濟增長，尤其是過去10年的增長，建築在一種沒有多大意義的經濟模型之上。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允許房地產行業在經濟當中所佔的比例過大，而且被超額投資的房產，你要知道從未有人居住的房產住房單元估計是有6500万个，所以說住房是過剩。這位經濟學家說，房地產開發商是背負了太多的債務，現時正在拖欠債務，所以是很明顯中國必須要擺脫這種房地產的模式。雖然星期二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住房等數據已經足以令人對中國經濟倍感悲觀，但是經濟學家表示，就中國經濟的未來而言，同一日發布的另外一個數據代表著中國面臨的一個更大的問題，即是人口萎縮。賴克曼說，這種的萎縮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影響，這個意味著中國難以再出現以前曾經創造出來的那一種的增長，憑藉著看上去取之不盡的勞動力源泉，中國在過去40年裏面一躍成為經濟大國，亦是世界工廠，成就了罕見的長達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奇蹟。不過星期二的數據意味著中國將會面對著這樣一個無法規避的現實，這個就是總有一日中國將會是沒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維持高速的增長，中國將會失去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結構性動力。加拿大地緣政治監視網一篇評論標題寫說，中國人口下降標誌著一個經濟時代的結束。中國在2016年放棄了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當年的出生人口還高達1786万人，短短幾年之後就超乎預估的提前出現了負增長。中國政府雖然對整個社會公民的行為擁有強大的控制力，但是在扭轉人口數量銳減趨勢、鼓勵結婚生育的問題上面仍然顯得力所不及。人口下降亦都意味著社會人口老齡化，星期二的數據顯示，目前是近20%的人口年齡在60歲或者以上，到2035年這個數字將會上升到 30%， 也就是說有4億多的老年人 劳动力人口的锐减仲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譬如是税收减少、社会福利以及养老金体系更加捉襟见肘的等等。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保罗·克罗格曼指出，美国三大社保项目包括社会保障，亦即是 Social Security、医疗保险 Medicare 以及是医疗补助 Medicaid， 两个明确地面向了老年人。在社保体系不发达的中国，老龄人口比例飘升意味着中国一系就是让老年人承受巨大的经济痛苦，一系就大幅提高针对年轻公民的税收，一系就两者兼而有之。他星期三在《纽约时报》上面撰文质疑中国的解决人口问题的能力，他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事实上，如今中国经济似乎依赖于一个泡沫膨胀程度难以置信的房地产行业。不过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亦都补充说，以为中国无法解决人口的问题的想法是愚蠢的，毕竟如果站在长远的视角，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功故事，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面就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为是经济超级大国。刘鹤在星期二的发言当中重提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近年来似乎感到陌生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声称中国的经济腾飞至少有五点的经验，其中第一就是必须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担任苹果公司驻上海高管的顾道格说，针对中国的清零风控，他们的研究小组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结论就是在控制疫情以及经济发展之间，中国最终会选择经济。他说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一切都结束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行政当局就会注重经济增长。顾道格说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在分析中国经济，分析他是如何自1979年以来如此飞速发展的。他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10年当中一直非常注重经济增长。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虽然是未有预期到中国会突然在去年底抛弃清零，但是高盛的一组分析师在去年11月发布的2023年经济展望当中表示，中国会重新开放，预计中国会在今年春天放向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是习近平坚持实施的核心决策，高盛题为是中国2023展望冬去春来的报告当中表示，在充满挑战的2022年之后，我们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从今年的 3% 到明年的 4.5%， 原因是中国可能退出他们的零新冠政策，大家是假设这个将会是在两会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进行。虽然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前景迷雾重重，但是大家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似乎普遍较为乐观。世界银行的预测是 4.5%， 而路透社的调查为反弹至 4.9%。 中国的31个省份当中有29个预计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至少是 5%，其中海南高达 9.5%， 如果是真是如此，在美国和欧洲等可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情况底下，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国重新开放之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经济学家在这几日以来亦都上调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巴克莱银行上个星期五将他们对2023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上调至 2.2%， 比11月中旬的最新预测高了 0.5%。 虽然中国人口现已开始骤减，但是比起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有超大人口规模，比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是超大规模工业配套体系。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顾道格说，人口的减少是相对而言，中国的流动人口就有3亿多，这个大约相对于美国的全国总人口，而流动人口为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来源。他说他认为中国的这个奇迹还会持续一段的时间，情况会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变得越来越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印尼一家中资的冶炼厂上个周末出现抗议和流血暴动，导致两名工人死亡。虽然这家工厂已经在星期二恢复生产，但是观察人士说，印尼政府应该拉高调查层级，厘清事情的真相。当地中资企业亦都应该优先考虑雇用符合公司要求的印尼人，而不是轻易引进中国人是前往当地工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此外，专家亦都示警，若有关当局未能够妥善处理这件事，印尼的反中情绪恐怕将会蔓延。印尼官员表示，印尼一间镍矿厂员工在上个礼拜六1月14日进行抗议，要求提高薪资及工作安全的条件，但抗议演变成致命冲突，造成两人不幸丧生。这一场暴动发生在印尼位于素拉威西岛莫罗瓦利县一座由中国江苏德隆镍业拥有的 PT 镍工业 GNI 冶炼厂，造成一名印尼人和一名中国人死亡。中苏拉威西警方发言人迪迪克苏普拉托洛表示，几辆公司车辆遭到销毁，约100间的宿舍都遭到破坏，71个人遭到拘留。在冲突一度造成工厂短暂停工之后，目前工厂已经恢复翻营运。对于这一次的事件， GN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与执法人员立即对各方造成物质和非物质损害甚至人员伤亡的事件展开深入而且彻底的调查。印尼工业部长阿古斯古米旺卡达萨斯米达则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敦促工人和管理阶层进行对话，后者亦都需要充分遵守包含工人权利和安全标准等法规。尽管猎业公司已经表明将会厘清事件的经过，但是印尼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泽亚对美国之音表示，有鉴于此事件已经引发各界高度关注，调查单位应拉高到去国家和省级的行政层级。他说，印尼国家和省级当局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查，找出问题的根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立即会同印尼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去处置，中方将会继续同印尼方面保持沟通，推动事件得到依法妥善处理。印尼伊斯兰教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克马特在英文线上时事杂志外交家撰文指出，印尼全国工人工会在上个礼拜六与 GNI 举行会议时，提出包括实施职业安全程序，为工人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停止扣除工资，以及重新聘用因罢工而被解雇的 SPN 成员等8项的要求。然而双方并未在会上达成一致意见。随后 SPN 工人于同日号召罢工， 印尼籍员工并邀请其他工人举行示威，但是遭到中国工人的拒绝，这个导致两组工人使用铁和其他工厂设备进行斗殴。克马特仲说，莫罗瓦利县的镍矿工厂近期已经发生过多次的工伤事故，其中部分事故仲造成工人伤亡。GNI 前员工同时都是参与抗议的人士名古布鲁亦都对路透社说，工作卫生和安全情况相当之差，所以我们要求公司依法执行。布鲁并补充表示，工人亦都缺乏适当的安全装备。据路透社的消息， GNI 这一座斥资27亿美元的镍冶炼工厂在2021年末启用，年产量达到180万吨。台湾传媒中央社则报道，冲突事件地印尼素赖卫西岛上有很多工业园区，被中国传媒称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的项目，吸引到不少中国工人前赴当地工作。不过中央社引述美国民间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报告表示，当地超过100位中国工人曾经对中国劳工观察求助，表示他们时常面临护照遭到没收、工资被扣以及超时工作等问题，显示权益遭到剥削的情况相当之普遍。对此，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茂表示，先前在越南的台资工厂也发生过当地员工抗议事件，主因就是中国籍的主管管理不当，因此他认为这次事件恐怕是重蹈过往的覆辙，中国籍主管或者中资在印尼的经营方式可能出现了问题。陈尚茂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先前台湾公司台湾的老板用了中国的主管去管理越南的员工，那这个当中中国的主管因为他们就是用一种比较高压的一种方式去管理，所以造成了越南员工的一个反弹，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想这一次这个事情大概就是中国中阶层的主管他们对于员工管理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亚洲时报1月17号也报道指出，虽然中国企业经常被指责加速环境破坏以及加深东道国债务和助长腐败，但好少有人会关注到他们怎样对待包括本国国民在内的工人。此外，亚洲时报报道说，印尼政府批评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投资者在过去10年里面对印尼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当地官员倾向对大型中国投资者温和谨慎对待。据估计，中国在2022年对印尼投资估计达到70亿美元。尽管中国对印尼投资金额甚巨，但巴查查兰大学的雷泽亚表示，印尼中资并未优先考虑工厂附近居民的工作机会，而是从中国去引进员工去当地工作，这样令到印尼民众感到不满。雷泽亚是这样分析的，他说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看， GNI 应该好像南韩或者日本的跨国公司一样，优先考虑聘请符合公司要求的印尼人，而不是轻易引进不符合要求的中国人过来做事。居住在工厂附近的印尼人对其工程项目了解不多，他们渴望被招聘并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印尼华人已经相当融入当地社会，但在印尼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却不是，当地人认为他们是自私的。佛光大学的陈尚茂则说，有关当局如何处理这一宗的致命冲突有待观察，如果企业和政府的最终回应未令到大众所接受，可能会导致印尼其他中资企业的员工也都争相跳出来进行示威抗议，最坏的情况恐怕会引发当地的反华情绪。陈尚茂再解释话，他说现在只有发生单一的事件，但是如果并没有处理好的话，搞不好之后会发生第二宗 第三宗咁样嘅事件，因为呢一样嘢好容易会有呢一种感染嘅效应，因嚟其他嘅中资厂员工睇到啦，佢哋可能亦都会起嚟去做一啲反抗，咁当有第二间、第三间出现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集体嘅排华，一个力量出现嚟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嘅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好！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